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奥秘。耶稣说，只有神是美善的。神的话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这样展示：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正因为那个原因，地球上的一切的美好和每一个地方都是出于神，从遵循固定规律的光辉日出到日落，从小溪里发光的清水到小田间站着的庄稼，上帝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创造者和给予者。对于信徒来说，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有福的盼望，就是将来那些被救赎的人永远与圣父圣子活在一个新天新地里。另一个方面，那些拒绝上帝的，最终的也拒绝了美好，永远的惩罚。恶者的最终命运就是那个叫做火湖的地方，它也被认为是外面的黑暗之中的中地，那里面没有任何一件益处，只有永恒的折磨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三至四十六节：我做客旅，你们不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衣穿；我病了，我在监里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他们也要回答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，不伺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，但是美好的上帝已经为我们指了一条逃避永刑的路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逃避永刑，或者说得到永生，开始于神称之为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你是否已经发现了神的美好和善良？你是否已经重生？如果你真的想要得到真理，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，简单的帮助指导你立即进入神国的同在。现在是今天的主题。神说，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：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神说，创世纪二章十七节：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们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说，罗马书八章二节：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亡的律。神说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：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着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身体得赎。人说，人类没有神赋予的更高层次的目的，我们从虚空进化而来，并走向另一个虚无，人类只是一种动物而已。现在的记录，这是神说人说第493号特刊，它证明了神的道，圣经的完美无误，在为教训圣徒和救赎人类的灵魂。这些特刊是存档在文本和留置音频文件中，欢迎来到神说人说，我们很高兴你的到来。他们的问题存在于对所有对的地方，但世俗对于这种启迪性的问题却没有任何回答。所有的知识的来源都是神还有圣经，它好像一本手册一样，用以为我们的生活引导。拒绝他的道就好像是被安置在茫茫的大海上，没有罗盘，已经迷路，且没有目的。在2010年6月19日科学新闻的期刊上，在书架中，一本由肖恩·卡罗尔所写的书特别醒目。这本书的名字是《从亘古直到这里， 寻找时间的终极理论。以下的摘录是科学新闻回顾卡罗尔的书的内容。肖恩·卡罗尔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，他的能言善辩避免了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解释。相反，他讲了包括各种尝试一个丰富故事，里面用各种方法来追踪时间之箭直到它的源头。清楚的是，它肯定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关。定律要求一定数量的混乱或熵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保持不变，或者随着时间有所增加，直达到最大限度的可能水平。时间向前前行，是因为过去的熵值低于现在，但这一解释只是重申过去时间的熵值要更低的一个定义而已。卡罗尔声称，解释时间之箭需要解释为什么在过去宇宙大爆炸时熵值是如此之低。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不敬虔之人的问题在所有对的地方，但由于他们明确拒绝神的道就是真理，而追寻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像时间之箭的源头，他们注定会失败。对卡罗尔先生的书的回顾强调了三大问题：第一，追踪时间之箭到它的源头；第二，热力学定律和熵是如何统治时间的世界；第三，为什么在过去宇宙大爆炸时熵值是如此的低。时间之箭的源头是一个创造者的问题，较低的熵值定律是一个罪的问题。为什么太初混乱是如此之低？这是一个词，美好。关于热力学，杰里米·里夫金在他的书《熵值世界的观点》中写下了下面的话：然而现在，一种新的世界观浮现出来，一种最终可能会取代牛顿对于世界机器的历史框架的构建。在过去的历史中，熵值定律以一个变换的形式统治地球。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管它叫统治整个宇宙的最高的形而上学的定律。熵值定律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。第一个定律陈述说，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和能量是恒定的，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，只能改变形式，但从不改变其实质。第二定律也就是熵值定律，它陈述说，物质和能量能仅仅朝向一个方向改变，即从有用的能转变为无用的能，或从有序到无序。在科学领域，有关热力学第二定律存在相当大的混乱和争议。它是根据宇宙大爆炸产生的最大限度的混沌而建立其科学依据的。混乱就是科学术语中的无序或者高熵值。但是时间之箭与之互相矛盾，因为当一个人旅行回到过去，熵值在减少，这当然是一个例子。但现在对于宇宙大爆炸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理查德·莫里斯先生在他的著作《时间之箭》对于时间的科学态度里这样写道：对于尝试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宇宙曾是一个整体，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。据推测，宇宙起源于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，一种被定义为高熵值的状态。当我们谈到混沌，就是意味着很大的无序。另一方面，各种各样构造自宇宙诞生以来开始出现，例如星体和星系已经形成。而事实上，关于结构的创造，星星因为它们烧掉它们的核燃料获得熵值，似乎暗示了遥远的宇宙是从最小熵值的状态开始的。但为什么会这样？在宇宙最初，熵值会如此之高吗？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是告诉我们熵值随时间而增大吗？那么对于唐佩西在《自然》杂志上《膨胀并不能解释时间是不对称的》这个标题下面所写的内容又怎么样呢？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达了时间是不对称的观点，因为有序变成无序，熵值随着时间而增大。现在的奥秘是，不是状态从有序变为无序，而是早期宇宙就是一个高度的有序的状态。他们已经拒绝了真理，因此他们会对显而易见的事实感到沮丧。 科学是正试图跟踪时间之箭到它的源头。对于每一个人而言，时钟是死亡的前兆。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有一个时间限制，与我们的生活绑在一起。第二定律主宰实现。事情最初就是这样的吗？经文教导我们说，亚当和夏娃被造世是永远存活的，因此对于人的生命之中根本没有再滴答。最让我们吃惊的，圣经到最后说到世界末日，时间将不再存在。启示录十章五至六节，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，向天举起右手说，指着那创造天和地上天上之物，地上和地上之物，海和海中之物，直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启示说，不再有时日了，或作不再耽搁了。时间之中都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的，它可以简单的定义为由有序到无序，由生到死，而圣经称这个科学定律为罪和死的律法，罪就等于死亡。创世纪二章十七节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罗马书八章二节，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和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亡的律了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至五十七节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时间之箭是基于人而言的，并且地球确实有个源头，那就是罪。但对于得救的人，这个障碍很快将会一去不复返，因为罪和时间都应当不再有了。他们对真相进行否认，因为他们在科学领域有点不知所措了。解释时间的箭，卡罗尔声称，需要解释为什么宇宙大爆炸时的熵值如此之低。请记住，熵值是一种测量死亡的尺度，从有序到无序，从生到死。当反对一方本应该有例子时，他们会问，为什么在大爆炸理论之中熵值是如此之低？答案真是壮丽的简单。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六日。仅仅由于时间之中根本没有滴答。第二个定律就是死亡的定律，就是罪的后果，在圣经里被称为罪和死的律。根据知识和圣经，这地上和其上的居民正在走向灭亡的途中。一些专家预计，当熵值达到最优，宇宙将会在闪亮的强光中爆炸。彼得后书三章十至十二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地上的物都要消灭了，这一切都要如此消化。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到来。在那日天就被烧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上帝为你为我创造了一条逃避死亡的方法，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，万事万物都会是甚好。早在几千年以前，科学界没有问到这个问题时，上帝的道已经给出了答案。神说，创世纪二章十七节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说，罗马书八章二节，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，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神说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，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着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人说，人类没有神赋予的更高层次的目的，我们从虚空进化而来，并走向另一个虚无。人类只是一种动物而已。现在你有了自己的答案。